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走在伊河路上，两旁的行人络绎不绝，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看柔和的阳光洒在黄墙上，听满地的梧桐落叶沙沙作响，不从众但内心充盈，这或许就是南京安静而有力量的样子。大家好，这里是 FM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每周日晚的四海风情又与您准时相约了。大家好，我是 KK。
我是丽香。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带领大家游览了美丽的徐州，那么在领略了徐州的风景过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六朝古都南京。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建康，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500年的建都史，最孙权在此建都，南京从此崛起，使中国的政治中心走出黄河文化板块的格局，引领了长江流域及整个中国南方地区的发展。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其文化辐射力达整个东亚地区，它是国家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之称。
南京位于中国东部长江下游中部地区，是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重要门户城市，地势平坦，长江漫滩，富水软土、岗地、岩溶等多种地貌单元并存，素有天然地质博物馆之称。南京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是中国现代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的地区之一。南京是中国四大园林城市，有绿都之称。
我们接下来将对南京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进入下一个板块，南京景点攻略。
欢迎回来，这里是景点攻略，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建邺区水西门大街418号，通称江东门纪念馆，选址于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及遇难者从葬地，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国际公认的二战期间三大惨案纪念馆之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为铭记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而筹建，是中国人民承载全民族灾难的实证性、遗址性、专史纪念馆，也是中国唯一一座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专史陈列馆及国家公祭日主办地。
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民国22年蔡元培等创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新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馆藏文物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当代，既有全国性，又有地域性，既有宫廷传世品，又有考古发掘品，还有一部分来源于社会征集及捐赠，均为历朝历代的珍品佳作和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珍品。青铜、玉石、陶瓷、金银器皿、竹木雅角、漆器、丝织刺绣、书画、印玺、碑刻造像等所有文物品类一应俱有，每一种品类又自成历史系列，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发展最为直接的见证。
中山陵，中山陵位于南京玄武区紫金山南路，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陵寝面积8万余平方米，前临平川，背拥青藏，东毗灵谷寺，西临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主要建筑有博爱坊、墓道、陵门、石阶、 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从空中往下看，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中山陵建筑融汇中国的五代与西方建筑之精华，庄严简朴，别创新格，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陵。
鸡鸣寺，鸡鸣寺位于南京玄武区鸡笼山东麓山腹上，又称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最古老的范刹和皇家寺庙之一，香火一直旺盛不衰，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0寺之首的美称。南朝时期与栖霞寺、定山寺齐名，是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中心。景阳楼楼上有对联一幅云：“鸡笼山下弟子台城，镇旗景阳楼故址。玄武湖边胭脂古井，依然同太寺旧观。”这幅对联包含着关于鸡笼山、台城、玄武湖、同太寺和胭脂古井等遗迹的故事。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位于南京玄武区河堰路，是中国唯一自收自治的公益型动物园，集野生动物保护、动物科普教育、科学技术研究及文化娱乐休闲四大职能为一体，同时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野生动物救助基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是中国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内有大红山、小红山、放牛山、珠山峰，最高海拔81.8米，分为小红山片区、大红山片区和放牛山片区三大片区，拥有澳洲动物展区、大象馆、斑马馆、狮虎山、企鹅馆、猩猩馆等近20个展馆，同时辟有儿童宠物园、综合表演馆、科普生态馆、儿童游乐场等休闲娱乐场所和科普场所，汇聚着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和珍稀品种近300种、4000余头。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进入下一个板块——美食攻略。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食攻略。第一个为大家介绍南京烤鸭。南京烤鸭是南京的传统名菜，属金陵菜，又称金陵烤鸭。南京人吃烤鸭讲究皮酥肉嫩，肥而不腻，所以南京烤鸭皮脆肉嫩，没有其他地区的烤鸭肥腻。南京人的口味喜好小糖醋，讲究略甜微酸，鲜咸适度，调制这样的味汁功夫不比烤鸭差。明炉烤鸭在鸭腔子里面必得灌水，外烤内煮，一旦鸭肉熟了，这一包汁水也鲜透，趁热把酒酿秘鲁倒进汤汁，浇上糖色、米醋、精盐，烤酒起来，加一滴酱油也不算本事，端出去的红汤老卤才叫地道。
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的传统名菜，也是久负盛名、以鸭为特色的美食之一。鸭血粉丝汤由鸭血、鸭肠、鸭肝等加入鸭汤和粉丝制成，以其口味平和、鲜香爽滑的特点与南北皆宜的口味特色风靡于全国各地。南京人自古喜食鸭，盛行以鸭制肴，有金陵鸭肴甲天下之美誉。鸭血粉丝汤为迎合各地饮食特色而进行改良，在制作时各地均有不同。不过不论是鸭汤的烹制，还是鸭血、鸭肝与鸭肠的制作，都采用的是传统制作金陵盐水鸭的方法，是金陵菜中重要的代表。
南京香肚。南京香肚是南京的特色传统名菜，创于清朝同治年间，制作工艺十分考究，形如苹果，娇小玲珑，老南京俗称之为小肚，其肉质紧洁，红白相间，吃起来香嫩可口，略带甜味，既是宴席中的一道名菜，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佐餐佳品。南京人习惯称香肚为冰糖小肚，其实就其用料及腌制流程与冰糖并无相干，而是因为当年的香肚因选料质优、腌制精细，上口鲜香，久嚼之后有甜津津的回味，若加有冰糖一般， 旧时凡原席筵席香都所放之处，即首席客人所坐，独居尊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香都的特色。
红蓝玉带糕，红蓝玉带糕是南京丽水的传统特色糕类小吃。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久负盛名的丽水五响寺，寺内和尚甚是高兴，当即沏好香茶，奉献上当地特产白云片糕，盛情款待。乾隆皇帝一面品尝，一面点头称赞说：“此糕玉白，其味美哉。”次日乾隆启程，寺内和尚又以此糕送行，乾隆皇帝欣喜收下，入布袋系其腰间，笑曰：“此糕即朕之玉带也。”从此红蓝玉带糕便广为流传，沿革成为当地特产而享有盛名。
梅花糕，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见其形容梅花，色泽诱人，故作品尝，入口甜而不腻，软脆适中，回味无穷，胜过宫廷糕点，拍手称快，因其形容梅花，便赐名梅花糕，呈金黄色，松软可口，老少皆宜。梅花糕在继承了传统制作方法的同时，又加入小元宵、青红果、松子仁等，使其味道更加鲜美，外焦里嫩，而且有豆沙、果酱、果仁等十几种配制方法，用面粉、豆沙、白砂糖等十几种原料经特制炉具烘烤而成。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特色攻略。
欢迎回来，这里是特色攻略。南京云锦，南京云锦因其色泽光丽灿烂，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其用料考究，制造精细，图案精美，景纹绚丽，格调高雅，在继承历代织锦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各种丝织工艺的宝贵经验，达到了丝织工艺的巅峰状态，被誉为锦中之冠，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璀璨结晶，有寸锦寸金之称。
金陵折扇，金陵折扇是中国折扇的代表，最讲究扇骨用材和扇骨雕刻，许多制扇名师用象牙、玳瑁、紫檀木等贵重材料制成扇骨，还在扇骨的大边上镂雕细刻，扇面则采用花纹清晰的锦料宣纸，扇面上有气韵丰沛的书画，折射出无穷的艺术魅力，方寸间凝聚着中国的深厚传统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其用时须散开成半规形，聚头散尾，收拢成线形，可收于袖间，既是传统去暑纳凉的实用品，又是艺术欣赏品。
南京绒花，绒花谐音荣华，寓有吉祥祝福之意，绒花由天然蚕丝和铜丝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多用于旧时民间的民俗节事与礼仪装饰之中，图案大多是象征吉祥的凤凰、聚宝盆、双喜字、石榴以及各种花朵，其造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绒花题材寓意造型大多取自民间生活符号祥瑞，用以表达吉祥如意之意趣。
秦淮灯会，秦淮灯会是历史上流传于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活动，又称金陵灯会，一般是在每年的元宵节时举行。秦淮灯会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起源于南朝时期，从明初朱元璋在元宵节时提倡举办元宵灯节后，南京地区广大民众就将这一节日民俗一直保留至今，每年元宵节广大民众通过扎灯、赏灯、闹灯等形式寄托自己愿望以及对生活的追求。秦淮灯会是南京人的一项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几千年来它已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花节，1995年南京设立梅花节，每年2至3月举行，南京植梅赏梅之风一直延续，遂成习俗。梅花和有关社区文化起到积极作用，促使不同人群和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促进传统赏梅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同时促进民间智慧的借鉴与交流。 梅花节保留了传统的中华美食一条街习俗，在梅花山的美食街上，各种地方特色小吃会让人垂涎欲滴，有南京本地特色小吃鸭血粉丝汤、桂花糖玉苗、夫子庙五香豆等。关于南京，你有没有知道的一些东西啊？
南京它是一座现代与历史交织的一座城市，它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听说你是南京人，你对南京有什么理解呢？
我对南京啊，我从小到大在南京也就是个普通的良好市民吧，我也不怎么出去玩，但主要我觉得南京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它的吃的东西嘛，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妈给我做早饭吃的，但有时候也会带我出去去一些小巷子里吃，就其中有一个小巷子就是在黄家尾，有个地方叫黄家尾，黄家尾那边有一个叫东顶亭的地方，里边有一家千里香馄饨嘛，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在那吃，然后特别是那里的馄饨啊，还有一些什么鸭血粉丝汤啊，什么鸡蛋灌饼之类的，这些小吃的东西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希望我下次去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到你推荐的地方去尝一尝。然后我对南京的印象，我是一个徐州人嘛，但是我在小学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带我去过一次南京，然后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去参加南京，就是南京大屠杀博物馆，所以当时对南京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
是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现在是南京每个中小学秋游春游这种时候必须去的一个地方之一。我当时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嘛，然后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秋游的时候去的，那时候感觉刚进去就很压抑，然后当时也刚好那个时候也了解了一些关于这个东西的事情，就是感觉南京这片土地承载了很多血与泪啊，还有一些革命的精神之类的东西。就身为一个南京人嘛，我觉得我们对历史这种东西记得非常深，我想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但是我们也不会单纯把它当作仇恨，只是想让后代不再重蹈覆辙，然后我们去尽力的去创造和平，我觉得这是每个南京人应该有的责任。
没错，另外高考之后又一次来到南京，也让我南京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当时是我们第一站是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还是十点多，我们直接直奔夫子庙，当时就是人挤人，直接水泄不通。
有一说一，夫子庙这种地方，像这些景点，我们大部分南京人是不会在节日的时候去的，因为人都很多，而且基本看不到什么东西，其实只是你可以平时的时候遛个弯什么的，顺路溜到那儿可能会进去看一看吧。我去那个地方也去过好几次，以至于我到最后对这个地方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感，因为去过太多次了。我就记得以前小时候去看过那里边的那个夫子庙里边的那个什么东西，哦对，就是清朝不是那个科举嘛，看他们科举考试的地方，我就想着我觉得这不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情，怎么能有人在那个鬼地方考试，在那边一待就待七八九天，我就觉得以古时候能出个状元，那真是祖上冒青烟的事。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下次我再有机会去南京的话，先找你问一下攻略，做好攻略再去。
我觉得攻略什么的也没有必要吧，你要说实在的，你要来南京玩的话，你就吃东西都管了，你不要去那些什么诡异的大餐馆之类的，你就找那些奇奇怪怪的巷子，你往里一钻总能吃到一些最地道的东西，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那些大餐馆的东西要么那么贵，像什么金陵大饭店呀、啊，又贵，然后我也不喜欢吃，可能是我的口味问题吧。
好，那我下次就知道了。果然南京人都非常热情好客。
我热情好客吗？你就当我热情好客吧，反正我这辈子都记得，当时我来连云港的时候，刚来这个学校，我坐公交车，一坐上不是公交车，是出租车，一坐上去，那师傅听说我是南京人，就问我，你知道你们南京最有名的东西是什么吗？我问是什么，他说是你们那儿的骂人话。 就那个地方有很多老头老太在下面唠嘛，然后讲着讲着就吵起来了。我的天哪，那骂的那骂的，哎呦，我都不好意思学，我也学不会。讲道理，那些现在那种南京话，像那种地道的南京话，地道的南京骂人话，都是那些老头老太才传承的。现在南京本地人其实也少，至少我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几个南京真正是祖籍都在南京的人，然后呢也但是也就会那么几句南京话吧。其实所谓的南京话就带点口音，然后真正的南京有南京味儿的话，那还就也是骂人，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学的。
我有好多同学都在南京上大学，下次我向他们求证一下你的话，让他们也给我模仿一下，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经历过南京什么比较特色的骂人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经历了吧，南京其实还有是有一些值得你去看看的东西的。总而言之，欢迎你下次来南京玩。
本期的四海风情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日的黄昏再见。本期播音 Kiki
立香，
本期编导小鱼，本期宣传 YY， 最后播放一首谭咏麟的朋友。
朋友。 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